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第36条赋予公民的权利。然而，湖南省衡阳市中南工学院电气工程系教师张鹏的11年冤狱，却对这条法律打了一个问号。违法的是坚持信仰的人，还是践踏信仰自由的人呢？
99年七月，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张鹏才开始修炼不到半年。他发现，信仰真善忍，使自己心胸日益开阔，身体健康，工作家庭顺心如意。因此，在当年的10月26号，张鹏从湖南来到北京，希望能向政府说明这一事实。
结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就被抓了，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被关进了天安门广场公安分局。在那里面呢，我和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殴打，手铐、背铐，用脚踹，用棍子打头部这种折磨。
当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党媒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法轮功是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重复这一论调。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开始3个月，没有立法权的一个人的讲话和一份报纸的评论，从此把张鹏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推向更严酷的处境。因为当局似乎找到了将他们判刑的所谓法律依据。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几天后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丝毫没有提到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从法律上说没有依据。他们当时认为呢，可能花2-3个月就把法轮功打下去了，结果呢，打了1-2个月以后呢，才发现没有任何法律基础。于是到这时候呢，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去写了一个决定，但是他没有提到法轮功，怎么办呢？于是就来了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去解释这个法律，但是这时候他也没有提到法轮功，然后呢，再出一个通知去解释这个解释，说我这个解释是针对法轮功的。法律是上位法管理下位法，他们呢是从下位法往上走，这在中国的司法史上面是一个最荒唐的事情。
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没有法律和法规认定法轮功是所谓的邪教，然而中共依然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非法定罪，而张鹏就是其中的一位。2001年4月25号，湖南省检察院用这个罪名逮捕了他，此后衡阳市中级法院用这个罪名判处他10年徒刑。入狱前，他已经被开除工作，多次被抓，遭受酷刑。入狱后，酷刑更为频繁和严重。
我亲眼看到过有人被折磨死，有人被逼跳楼自杀在监狱里。但作为我自己受到的话呢，有很多次的被用手铐铐起来吊，一吊呢，一般的至少是10分钟、几个小时，基本上是让你脚尖踮着地，甚至完全离地。全身重量全压在手铐上，吊上一段时间，手铐铐的部位就裂开流血，显出肉。
2006年2月3号，张鹏为了直接向武陵监狱负责人反映这种长期违法情况，前往监狱大门值班室，狱警又对他施行吊刑，之后用竹板抽打他的臀部和腿部到皮开肉绽。2个月后，常德市武陵区法院给他加刑1年半。张鹏只是众多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例。有人权律师指出，用刑法300条构陷法轮功学员入狱，已经构成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而这也正是张鹏向两高控告江泽民时在控告状中列出的罪行之一。控告江泽民的总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24000多人，而更多和张鹏有着类似经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加入这个行列。
原武汉法轮功学员邹文波96年出差澳洲期间得法，开始走上修炼之路。
这么多年来了，我一直都在寻找人生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当我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以后，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觉得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邹文波目前从事媒体工作，他回忆16年前也是中国新年期间第一次遭到非法关押。
2000年过年之前，我参加了武汉市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学法交流，在西都娱乐城，当时从澳大利亚也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在出境的时候也被抓。我呢，就从他 他的电话号码本上找到了我的电话，就凭这个理由我也被抓进去行政拘留15天。他们让我只穿单衣服的情况下把我那个双手靠在铁窗上，打开窗子让我吹那个刺骨的凉风，并且在我光着脚的情况下向我脚下泼凉水，从那个看守所出来以后，他们又把我直接送到洗脑班，为了强迫我放弃信仰，直到5月才让我回家。我的母亲因为担心我，满头的黑发已经变为白发。
邹文波因不放弃信仰，两次被送洗脑班，两次被关看守所，出来以后也没有自由。邹文波于去年7月向两高邮寄了诉将状。
我已于2015年7月7日以迫害罪、诽谤罪、侮辱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等其他刑事罪名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和祸首江泽民。
新唐记者朱峰多伦多报道。
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人数呢，已经超过20万人。中国大陆民众举报江泽民罪行的人数也在日益的增长。据法轮大法明慧网2月11号报道，仅在四川省巴中市的巴州区，目前就已经有1500人联署举报江泽民。报道说，不少民众呢看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还有相关的资料后，对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的勇气还有胆识表示敬佩，认为这种精神呢是拯救中国的希望，因此积极参与联署举报。还有不少民众则是一听说联名举报江泽民，就毫不犹豫地在举报信上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法拉盛的这个新年大游行始于1996年，多年来的发展，游行规模越来越大，使主流社会更加的重视亚裔的文化价值。而今年中国黄历新年更是被列入纽约市公立学校假期，华人对传统的坚持和努力已经被主流社会肯定和看见。
这些年来的话，州长啊、市长啊什么，几乎从上一任的彭博到现在的白思豪，没有一个人没有来走过游行的。而这个游行的之所以扩大被重视，因为我们这个游行是最没有争议性的。
游行队伍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侨胞齐聚一堂，为了和民众一起欢庆新年，送上真善忍的美好，纽约法轮功学员也连续多年参加这项盛事。他们组成的方阵有气势如虹的天国乐团、柔美婉约的仙女队、传统味浓厚的舞龙舞狮和腰鼓队，每年都被各方誉为最漂亮的方阵，赢得赞誉。
我自己就听到人家来，就是观众来说，哦，这法轮功队伍最棒，是总统级别的。
然而近几年，随着一个有着复杂背景的组织的加入，法拉盛新年大游行的辉煌和音中混进了几个杂音。这个组织就是由朱立创和李华红等人建立的反某教联盟，他们参加游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冲着 PK 法轮功的，
目的明确，企图通过游行把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国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输出到海外，在美国这块信仰自由的土地上，利用游行公然为中共发声，攻击他人信仰的行为令人侧目，遭人唾弃，破坏了喜庆的新春游行气氛，给海外华人抹黑丢脸，严重影响了大游行的整体形象。今年一早，游行主办单位就多次重申，不能再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攻击信仰自由的行为。
你还什么 ？OK， 但是你不能讲你反法轮功。
如果你有就是违反那个游行的规则章程的话，我们今年我们是一定会处理的。
在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反某教联盟是输出中共迫害的本质以后，其在纽约社区已经臭名昭著。 要招揽人参加，只能靠请客吃饭、连哄带骗，煽动和利用海外华人眷恋故土的情感和对法轮功的不了解，把中国和中共混为一谈，让部分不明真相的海外华人和他们走到一起，无形中为中共迫害集团效力。
给你多少报酬？
100块。
100块钱走一圈，然后10块钱吃饭，就是这样。我跟你说，你走一圈给你100块哈，就这样，很简单。
殊不知，这一切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已经一一监测记录在案。新年前夕，一纸追查通告正式发表，希望给被蒙骗的民众敲响警钟。给不知情而计划参加到游行当中的人一个了解事情严重性的机会。
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纳税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都不能作为豁免的内容，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所以一旦参加了他这个游行，他必然就等于是认同了他这件事情。你不管表面上你知道不知道，但是民众看到你在跟他们在一起，也是不管是谁怎么跟你说，那最后做的事情都是你得承担。你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他们在那个中间走，你做的事情在支持到他这个活动，那你就支持了，也就是说就是助纣为虐啊。那这个啊，你不管是道义上还是法律上，将来都是脱不了干系。
据了解，追查国际届时会在游行现场取证，而朱立创、李华红为了向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系统邀功，每年把游行污蔑法轮功的视频和照片四处传播。这种做法使得美国调查部门和追查国际以及人权机构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拿到所有参加迫害法轮功、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人员情况和证据。
在整个社会两边都在看着，而且呢这个历史都会做下记录，我们追查国际也在现场会有一些记录，甚至有照相录像，我们会把这些场面都会留下来。那么这些当地的民众也给我们要举报谁参演了这活动这都会记录下来你将来都得要对这些事情要面对这些事情，面对这个结果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说我告诫这些人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错误留下了以后长久的这个悔恨。
在拿到涉及参与迫害的证据和举报以后，追查国际也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追查国际在海外所有收集的证据，我们会定期的以报告的形式向各国政府这海关这个司法移民系统递交报告，递交我们在定期的去递交，当然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系统的提交，这肯定是这样的。而作为追查国际来讲，我们讲一如既往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是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情形是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高层一个个倒台，追查国际呼吁纽约的民众要看清形势和真相，脱离拒绝反某教联盟和其活动，免于被追查。为了即将来临的历史性大审判做准备，追查国际还呼吁全社会正义人士协助监视追踪，收集海外参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涉嫌犯罪者的名单和证据，并及时向追查国际举报。
举报内容呢，请注明涉嫌参与中共在海外犯罪的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或主要特征，有照片最好。是否为参与者是否为中共共产党员以中共使领馆人员来往的情况、现居住的国家、城市地址以及移民的时间或移民时的身份等，请将这些信息直接投寄追查国际举报信箱或者其他途径可靠途径转交本组织。
新唐人纽约记者站采访报道。